在这场疫情中，没有人能像神那样安慰我们的灵魂，他的安慰永不动摇。这安慰就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巍峨磐石。欢迎您收听《冠状病毒与基督》，作者约翰·派伯，演播马涛弟兄。本资源由渴慕神事工机构提供。第二部分，神正借着冠状病毒疫情做什么呢？第十章，在危险中显出善行。第五个答案，神借着冠状病毒疫情呼召自己的百姓胜过自怜和惧怕，带着刚强和喜乐，凭着爱心行荣耀神的善事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，耶稣教导他的门徒，你们的光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，以这种方式做世上的盐，做世上的光，会让盐更咸，光更亮。因为信徒即便身处苦难之中，也要行善。危险黑暗中的明光。耶稣刚刚说过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至十二节。接着他马上又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。赋予基督信仰盐味和光芒的不仅仅是善行，而是不顾自身安危的善行。很多非基督徒也行善事，然而很少有人因这善事将荣耀归给神。是的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中提到的危险乃是逼迫，不是疾病，但原则都是一样的。无论是疾病还是逼迫，我们在危险环境中凭爱心显出的善行，更清楚地指明了以下事实：出于对神的盼望，人才能有能力如此行善。例如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三至十四节，耶稣这样说道，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到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对神的盼望超越死亡，使我们有能力行出在今生不可能得着报答的善行。这一真理同样适用于使我们身陷险境的善行，尤其是危及我们生命的善行。彼得如何运用耶稣的教导？使徒彼得比其他新约作者都更多提到耶稣这关乎善行的明训。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，彼得说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而且彼得也就面对危险依然行善提出了同样的观点。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，他说，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换言之，不要让遭受苦难的可能性或现实的磨难拦阻你行善。基督替我们死，为叫我们在危险中行善。彼得将这种新生命与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联系在一起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。因着基督的缘故，基督徒得以致死自己的罪，并且热心行公义的善事。保罗同样也将耶稣的死和基督徒行善的热心联系起来。在提多书二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保罗还明确指出，这些善行既涵盖基督徒，又惠及非基督徒。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，他说， 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，他说：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冒险行善能让基督显大。神为自己的百姓所定的终极目标，乃是我们颂赞他的伟大，并让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价值显大。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，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这就是神赋予我们的伟大人生目标。因此，神借着冠状病毒疫情所要成就的美意是，他的百姓可以致死自怜和惧怕，能够在危险环境中热心行善。基督徒看重别人的需要而非自身的安逸，选择关爱邻舍而非自保。我们的救主就是如此，他也为此而死。初期教会的榜样。罗德尼斯塔克在他所著的《基督教的胜利》一书中指出，在基督教会最初的几个世纪里，真正催生巨变的信条乃是基督徒的爱心和慈善，必须突破家庭甚至信仰的界限，延伸到一切有需要的人。公元165年和251年，罗马帝国两次爆发大瘟疫，在基督教会之外，怜悯和牺牲没有任何文化或宗教基础，没有人相信众神会关心人间疾苦，而且人们认为怜悯是一种性格缺陷，同情则是一种病态的情感，因为怜悯涉及提供不劳而获的帮助或救济，这有悖公平。因此，当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疾病时，医生们却逃到了自己的乡村庄园。出现症状的患者被赶出家门，祭司遗弃了圣殿。然而，斯坦克注意到，基督徒声称有解决办法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采取了适当的行动。解决办法包括，借着基督罪得赦免，得着超越死亡的永生盼望。在一个医治无望、彻底绝望的时期，这真是个宝贵的信息。在行动方面，有极多的基督徒照看病人和濒死之人。第二次大瘟疫接近尾声时，亚历山大城的迪奥尼修斯主教写了一封信，称赞自己教会的会友说：我们的大多数弟兄都显出了无比的爱心和忠心，从不偷懒，总是彼此关心。这些弟兄不顾危险照看病人，留意他们的一切需要，在基督里服侍他们，即便要与他们一同离世，也依然平静喜乐。堵住无知皇帝的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反主流文化、基督式的关爱病人及穷人之举，最终赢得了人心，使许多人离开了周围的异教信仰。两个世纪之后，罗马皇帝尤利安想要给古罗马宗教注入新的活力，将基督教视为日益增长的威胁。他沮丧地写信给加拉太的罗马大祭司，通过用爱心服侍陌生人和帮忙埋葬死人，无神论及基督教信仰的发展格外迅速。没有一个犹太人是乞丐，那些不拜神的加利利人及基督徒不但关爱他们自己的穷人，还照看我们的穷人。然而，当我们自己的百姓向我们寻求帮助时，却毫无结果，这真是个丑闻。缓解从神降下的苦难，既将冠状病毒疫情看作神的作为，又将这疫情视为神在呼召基督徒冒险缓解疫情造成的苦难，二者并无矛盾。自从神在亚当堕落之时，叫这世界伏在罪和苦难之下以来，尽管他是预定灭亡之审判的那一位，但他也命定自己的百姓设法拯救即将灭亡之人。在耶稣基督里，神亲自来到世间，救人脱离他的公义审判， 这正是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。因此，神的百姓所行的善事也包括为以下事项祷告：病人得医治，求神停手，终止这冠状病毒大流行，提供治疗方法。我们既为冠状病毒疫情祷告，又在努力缓解疫情造成的苦难。这就像当年的亚伯拉罕·林肯，尽管他将南北战争视为从神而来的审判，然而他既为战争的结束祷告，又在努力结束战争。我们痴心盼望，我们恳切祷告，愿这可怕的战祸快快过去。然而神若叫这战争继续下去，直至250年来奴隶们无偿苦干所累积的一切财富灰飞烟灭，直至如同3000年前的名言所说，皮鞭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由利剑刺出的另一滴血来补偿，那么我们仍然应该说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神有自己的工要做，很多都是隐秘之事，我们也有自己的工要做。我们若是信靠他，听从他的话，他会用自己的主权和我们的侍奉，成就他那智慧美善的旨意。您刚才收听的是约翰派伯牧师回应当下疫情所写的《冠状病毒与基督》，邀请您一同站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磐石之上。演播马涛弟兄，本资源由渴慕神事工机构提供。